听众朋友，你好！3月4号到3月6号，一年一度的 VEX 机器人澳大利亚全国冠军赛呢，在南澳首府城市阿德莱德拉开了帷幕。说到 VEX 机器人诞生于美国，是美国太空总署、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卡耐基梅隆大学还有麻省理工学院这些非常有名的机构大力支持的项目。这一次的 VEX 澳洲全国赛总共有近80支代表队参赛，参赛队员和观众超过了1000人，达到了近3年来澳洲机器人竞赛的最大规模。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嘉宾呢，是来自于 Sydney Robotic Academy 的教练 Gerald， 他去年带着队伍参加 VEX 澳洲全国赛，也包揽了小学组联赛的冠军，最高奖项全能奖设计奖，而且在上个赛季带着自己的学生还拿到了小学组技能赛的世界冠军，这个呢也是含金量非常高，是目前澳洲本地赛队首次拿到世界冠军奖杯。今天我们就来连线一下 Gerald， 来分享一下他们的战绩。早上好 ，Gerald。
早上好。
跟我们大家能不能介绍一下你们今年的战况哈，拿到了哪些大奖？
今年我们一共带了7支队伍参加澳大利亚的全国赛，小学组呢我们有4支队伍，他们分别拿到了小学组联赛冠军，有一支队伍还拿到了小学组技能赛冠军，同时他们拿到了小学组最高奖项全能奖，另外一支队伍拿到了小学组联赛的第3名。一个小学组的联赛只有两个冠军，所以那个两个冠军呢是被我们两支队伍包揽了。另外一支队伍拿到了第二名，加上全能奖，加上技能冠军，就是单队的冠军。另外一支队伍拿到了第三名，就是小学组。初中组呢，我们有两支队伍参加，他们包揽了初中组的两个冠军。同时有另外一支队伍拿到了初中组技能赛冠军。高中组我们有一支队伍参加，拿到了高中组联赛冠军。
那什么时候您开始做机器人教练？
也是从自己的孩子开始，在北区的一个私校，他们私校呢有这个机器人的项目，然后我们带小孩参加比赛的时候呢，发现这项目非常好。小孩子受到的机会啊，包括他受到的训练啊，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所以呢我们就自己开始组队开始比赛。今年是我们第三年参加比赛了，真正做机器人教育一年多一点点。
比较好奇哈，您自己原来本身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我是学计算机的，学 computer science，后来拿到了 UTS 的博士，也是做 IT and engineering 的，做工程的，中间也有些做非技术的工作，最后机器人吸引了我们。
平时都怎么来训练？会不会和这些孩子，你看高中学习任务很繁重，还有小学还好一点，和孩子平时的学习时间会不会冲突呢？
我们的训练平时还是比较有规划或者有计划的，没有占用太多的学生时间。前几天还跟几个家长聊天这个事情，就是说任何一个项目，无论是体育类的、音乐类的，只要它是竞技类的项目，队员也好，一个学员也好，他想拿到全国级别的冠军，一周的训练次数应该不会少于5次，甚至很多人一周训练次数超过5次，可能连个周冠军都没有拿到。那么我们的训练呢，前期我们教练包括老师会做很多调研，把所有的知识点主要的问题都会分析得非常非常好，然后在训练的时候尽量节省孩子的时间，所以一周的我们训练次数只有2次。
一周2次拿这么好成绩，一次一般是多长时间呢？
一次3个小时，周末呢有一个晚上，还有就是平时有一个晚上。基本上我们设计的思路和理念就是说，学机器人不应该是一个给家庭也好，或者是给小孩的平时的一些项目好造成很大的负担。
负担是吧？
对，它应该是比较轻松的，频率啊、次数啊、时间啊，不应该占用大量的孩子时间的情况下，能够产生一个额外的这样一个兴趣导向，包括对他未来的一个铺垫，不会影响到平时的学习。反而有些队员的家长还向我们反馈说，学了机器人之后，他的小孩的这个专注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时间管理的能力，对逻辑思维的能力都有很大的提高。他们很多小孩其实数学和 science 做了很大的提高，
就反而其实对他们学习是有帮助的，因为这可能一些系统的这种训练。那上个赛季是拿到了小学组技能赛世界冠军，美国和澳大利亚现在这个机器人的差距有多大呢？
那机器人呢是从美国开始的，最开始的发起方也就是 NASA 太空总署啊，
对，
还有卡耐基梅隆大学啊，包括 MIT 啊，这些大的机构，每年这个大的活动都是由 Google 啊，包括特斯拉啊、NASA 来
赞助的，
赞助的。那么美国对 VEX 普及性是非常非常广的，基本上很多个州都是用 VEX 设备和这个系统来教学的，也就是说美国在 STEM 的推广上面是非常非常先进的，后来才慢慢的发展到全世界和澳洲。那 STEM 教育已经在包括悉尼的一些重点的这些私校里边已经大面积的推广，就新州教育部的推广 STEM， 只不过 STEM 很广，包括科学啊、技术啊、工程啊、science， 还有数学， 所以他们对这个项目的实施呢没有很大的很明确的教育提纲或者是这种 curriculum，
跟美国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比较大的。其实我们去年跟美国比赛的时候，不主要是跟美国比赛，我们跟全世界其他的国家比赛，都是其他国家的全国冠军，也就是说只有全国冠军才能最后走到这个世锦赛的舞台上互相的竞技一下。在全国赛的时候我们是跟周冠军来进行 PK 的，那世锦赛的时候就是跟其他国家冠军进行 PK， 包括所有美国的本土的所有的州冠军，他们应该有差不多50个州来参加这个比赛，所以他
美国是吧？
非常非常广。
哦，那就是相当普及了，已经
非常非常普及。对，在美国没有人不知道 VAX， 多的大学他每年开放给 VAX 学员的这个奖学金已经超过了4000万左右。
NASA 还有包括有一些大的公司，他们都是很瞄准了每一年 VAX 的一些冠军。
对对对，每年世锦赛上面 NASA 因为他们是比较大的赞助商，特斯拉呀、Google， 他们都会派很多 HR 的高管啊，包括他们、
人力资源来留意哈，物色人的人才。
第一，他们是赞助商，他们要就讲讲话啊，他们吸引未来的人才啊，而且去 VAX 参加比赛或招揽人才是一网打尽的，基本上他们想要的人都在那里边了。
好像我看咱们小学组、中学组到高中组，基本上全是华人孩子。
我们有一个西人，在全国赛的时候，只有我们去的是华人队伍，其他全是西人队伍。其实我们还是比较特别的一支队伍，因为他们基本全是西人。
说到我们平时可能对这个机器人不是很懂的专业人士啊，但是在 YouTube 上啊，可以一些视频网站看的比较多的波士顿动力，其实它有一些这种小视频体系人的，就类似于像机器狗这样的工作机器人。那是不是这样的应用的前景不久将来会在我们澳大利亚包括也会看到越来越多？您对澳大利亚目前一个机器人的应用市场有没有什么一个大致的了解？就您观察来看呢，
本年的这个全国赛上面有一个机器狗，基本上是跟、有一个机器人还做了很多动作，包括上台下台跳舞，另外一个这个小基金做了一些互动和表演，我们还就是三万方还给他一个足够的这个时间段让他去做表演，很多前面的录像。机器人本身是个大范围的一个领域，里面会很多机器人，比如说机械臂啊，还有机械狗啊，这种叫工作类的机器人。其实教育类机器人包括 Max 在内，它主要是最初的雏形呢，都是因为是 NASA 赞助的，最初雏形都是以探月车啊、登陆这种小机器人为工作机器人为主的，都是以小车这个为载体的，不是人形的机器人，不是像人类那种走动。
像小学可能用的乐高还比较多一些哈。
对，那也是基本上以这个小车，比如说登陆火星、登陆木星这样的这些小的工程车的这个基础为载体的，它是教育的机器人，不是对抗式的，也不是工作类的，也不是机械臂的，也不是为了一些某些行业来专门研发的，它主要是通过 STEM 的这样一个综合的这个载体，能把所有机器人都能学到。其实我们的学生学到的东西基本上小学生开始已经开始学九年级的物理，所以它涉及的理论啊、基础知识啊，我们一些算法已经涉及到 AI 的一些算法，跟那些大的工程界机构是没有太大区别，只不过他们做的更精细更深，他们用的零部件更加精准，更加传感器更多，然后它要求的这个质量会更高，所以它的算法啊，包括它的 CPU 处理都会非常非常的快，我们还做不到那样，因为它本身这个设备提供方也是能够保证尽量最大限度保证比赛同时能够让小孩学到更多的知识，而不是说达到一个公益的这个一个
先把他领进门，有兴趣。
对对，
那今天非常感谢 Jerry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哈，也再次祝贺你们取得这么好的成绩，我们也希望在明年的赛场上依然能看到你们取得硕硕成果。
谢谢您，谢谢您。